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和国际舆论在中国抗击疫情是否成功以及是否领导全球抗疫的问题上面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画面。按照北京的宣传，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中国不单止成功地打赢了一场大国战役，而且在自己本身国家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向世界上很多国家提供帮助，分享抗疫经验，领导全球抗击疫情，显示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以及中国的担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亦都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做法以及努力表示赞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他本人以及他的高级政府官员加大了对中国当局的批评，指责他们在疫情爆发的初期隐瞒疫情的严重性，瞒报了实际感染总数以及死亡人数，导致了疫情蔓延全球。在美国国会要求向中共追责索赔的声音亦都日益高涨。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新冠疫情导致美国民众不信任中国政府以及他的领导人习近平。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负责人佩恩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整体来看，中国政府讲什么做什么几乎是没人信，特别是习近平。在这项民意调查里面，习近平的信誉度连特朗普的一半都不到。该个调查机构在4月3号到5号期间，是对近2000名的美国成年人进行的网上调查显示，只有 23% 的人认为在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问题上，习近平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国际舆论对中国亦都越来越不利，他们认为虽然中国的口罩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加分，但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过分的宣传反而引起了反感，很多国家亦都怀疑中国试图利用其他国家的疫情从中是渔利。澳大利亚前外长亚历山大·唐纳认为，新冠疫情不单止导致中国的国际声望下跌，而且可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追责。他在这个星期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日前主办的一个在线的研讨会上面表示，一旦疫情缓解到后面追责的阶段，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很有可能会指责中国给予了他们带来这一切。世界各地的100多位中国问题学者、政界领袖以及活动人士日前联署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中国共产党政府隐瞒疫情的真相，压制国内意见声音，导致了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这个是对100名中国官方学者4月初在美国外交杂志联署发表谴责批评人士将新冠疫情大流行政治化的文章作出的回击。担任过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默克马斯特认为，中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处理令到西方更加进一步地看出中国政府的本质。他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这个就是这个一个专制的独裁政权竭尽所能扩大以及加强他们对权力的垄断，他们所做的几乎每件事都是为了防止对党的任何形式的反对，阻止中国人民在如何执政方面是有发言权。疫情过后，习近平在国内外的地位是更为稳固还是受到削弱？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易明认为，这个问题现时还未有定论。他在星期四举行的一个在线研讨会上面表示，这个是一个还是不断演变也是仍然在逐步展开的故事。他认为这个将会取决于几个不同的因素。第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经济的表现，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已经是放缓，在疫情爆发的期间，中国当局采取的严厉隔离措施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停摆。目前中国开始是复工复产，但是远远是未有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协会的经济学家是实习亦都指出，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大幅度的萎缩是不争的事实，而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会允许显示出几大的萎缩。中国星期五公布说，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萎缩是 6.8%， 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是偏低。还有经济学家指出，除了要考虑疫情对目前眼下中国经济的冲击以外，还要看到他们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包括一些国家为了减少关键产品和服务对中国的依赖而导致的产业链转移， 以及是全球化收縮對中國經濟的衝擊。除了經濟以外，亦明認為第二個決定性因素是中國政府有關這次疫情的敘事能否是經得起考驗。在他看來，有關中國領導人在知道疫情爆發之後未有採取行動並且告訴民眾知真相的內部文件的曝光，顯然與北京的有關敘事是不一致。他說，如果這種敘事在中國越來越受到認可，這個就是對於習近平的合法性以及聲譽來說將會是一個大的問題。亦明認為，中國在國際上展開的口罩外交本來應該是一個重大的成功，但是卻是出現了大逆轉，眼睇住嘴巴的肥肉又走失了。他列舉了中國當局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公開要求其他國家對北京表示感謝、捐助或者是出售質量不合格的口罩、防護服等等，對響在華的外國人，尤其是非洲人的不公平對待，對病毒來源展開的虛假信息戰，將意大利人唱歌感謝他們醫護人員的視頻編輯成為是唱中國國歌感謝中國等等。亦明眾認為，台灣這次的疫情當中的表現為他們贏得了國際上的廣泛讚譽，他是引發的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的關係等都給予了習近平帶來壓力。亦明表示，所有這些事情對習近平以及中國領導層來說都是非常之差的，而在這個時候他們本來是可以發展出一個相當積極的敘事。外交關係協會的中國問題專家亦明說，如果病毒是來自武漢一所實驗室的說法是得到證實的話，這個會給予了習近平的聲譽帶來更大的打擊。他表示，這個肯定會成為葬送習近平個人聲譽以及是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明星的另外一口釘，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能否在國內對此進行管控，他認為這裡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在他看來，在中國國內這個會加強大家對政權的不信任。他說，疫情帶來的一個結果是不信任政府的人數肯定是增加，但是不會給予習近平帶來巨大的內部挑戰。疫情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在2月6号因为新冠病毒而离世，引发了中国民众的罕见愤怒。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痛斥当权者。民主活动人士许志永律师甚至是发表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还有不少的民众发起要求言论自由和改变现状的公开信联署。但是这些公开表达异议的人都受到当局的打压，许志永被当局以煽颠罪秘密拘押，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因为撰文痛批习近平之后被消失数个星期，目前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受到北京市纪委的调查。中国纪录片导演诗人陈家平一个多月前因为拍摄许志永博士的纪录片被当局以涉嫌煽颠罪是拘捕抄家，目前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布莱克维尔认为，有关中国政府对这次的危机应对不力，中国将会发生一场革命的想法是很多人的一厢情愿。他向外交关系协会星期四举行的研讨会上面表示，分析革命的人和革命者要多于革命。他说，他是因此而怀疑，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厉害的监视国，中国在短期内会发生一场革命。他说，大家将不得不接受，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会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现实。他猜测，鉴于习近平所设立的体制，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是将不得不接受由习近平管控中国这个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